感謝主俾我哋咧一個好美好嘅敬拜，不如再俾掌聲我哋嘅上帝好唔好啊？非常之熱情同埋感動。咁咧，今日咧分享嘅講題就係看不見卻有路，係啦。咁咧呢個講題咧，可能同大家想象唔同嘅，即係聽嘅時候，因為咧喺解釋聖經嘅時候咧，發現咧有一啲嘅內容啊係轉變咗，但係咧呢個正正係神話語最精彩嘅地方。咁咧問下大家先，呢套咧知唔知呢套係咩戲啊？係啊，周星馳大家都認得啦，係咪？仲有吳孟達啦，咁咧呢套咧其實叫做九品芝麻官啊，係啦，咁咧佢就係講緊咧一個人係啦。嗰啲年輕人咧，好快就即刻答到我。有啲，譬如我細佬啦，佢咧睇完呢套戲咧，佢係連嗰啲對白啊，佢都可以背埋，非常之犀利。咁咧呢套係講乜嘢咧？其實佢係講一單冤情，就係咧一個女仔俾人屈佢犯奸淫，然後咧就係一個有錢人點樣咧去操控啦一啲嘅。律師啦，或者係當時嘅官員啦，以至咧佢能夠誣衊呢個嘅女仔去到受屈。唔知大家咧有冇試過俾人告啊？係啦，或者係咧試過俾人屈嗰種心情會係點嘅咧？你想象下，若果喺公堂上邊啲證人輪流上台指證你，其實係一件咧非常大壓力嘅事。甚至咧，若果你係無辜嘅話咧，就更加慘啦。好似咧睇唔到人生嘅出路一樣，去咗掘頭路一樣。喺美國咧，亦都有一個咁樣嘅案件啊，就有一個人咧叫做西門斯，佢咧曾經喺佢20幾歲嘅時候咧，佢被誤判謀殺，結果咧佢坐監坐咗48年，去到71歲佢先出監。大家計一計，佢超過一半嘅人生都喺監獄入邊去到度過，就咁冇咗佢成世嘅青春。其實我都幾佩服呢個人啊！佢喺上新聞嘅時候，佢仲可以笑住，可能佢有好多嘢已經體化咗，或者佢已經消化咗。我哋會見到，當係一啲嘅被冤屈嘅情況，甚至係被法律去到對待嘅時候，的確會覺得哇，人生好似去咗絕路一樣。如果弟兄姊妹喺你人生入邊有經歷過冤屈，你更加會感受到好似人生喺四方八面都受敵一樣。而呢個正正咧就係初期教會嘅處境。今日要分享嘅就係當我哋面對呢種冤屈嘅時候，或者可能喺基督教，我哋咧都常常被他人誤解，被他人指控我哋呢個信仰嘅一啲嘢。咁呢個時候好似睇落冇出路一樣，我哋點樣面對呢？冤屈係人際關係入邊其中一種咧最壞嘅情況。正如小 Sir 講，喺人際關係就係你人生入邊最大嘅問題，人生大部分問題都係同人際關係有關。咁我哋點樣喺呢個好似冇出路嘅冤屈入邊去揾到一個出路呢？所以今日咧，我想藉住保羅呢一個嘅人物，去到咧同大家分享點樣去面對回應一啲虛假嘅指控，甚至係基督徒俾人誣衊、面對挑戰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應對？今日經文咧嚟自《使徒行傳》24章1至27節。咁咧頭6節，我想邀請弟兄姊妹一齊讀好嗎？預備起。過了5天，大祭司阿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和一個便是帖土羅下來，向巡撫控告保羅。保羅被提了來，帖土羅就告他說：腓力斯大人，我們因你得享太平，並且這一國的弊病，因著你的先見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众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够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冇錯，呢段經文入邊，我哋見到一個場景啊，就係保羅都有上庭嘅一日，佢要上庭面對人嘅指控。咁咧，到底呢個事源係發生咩事呢？就係當保羅佢去到耶路撒冷嗰度嘅時候，咁咧佢去做一啲事情啦，結果咧有一啲猶太人見到佢啦，就好唔中意佢，於是咧就起哄，咁咧令到起哄到亂得個情況咧，要羅馬嘅長官出手去到押解咗保羅。咁咧最後咧有幾十個嘅猶太人，佢哋就話：今鋪我不殺死保羅，誓不休。係啦，咁咧保羅漏夜收到呢個風聲咧，就同個長官講。咁個長官咧就即刻送咗佢去另一個城市，為咗保護佢，送咗另一個城市叫做凱撒利亞， 就是當時羅馬人為主的一個大城市嚟嘅。點知嗰啲猶太人咧就唔甘心喎，佢哋要即係趕盡殺絕啦。於是佢哋一班嘅祭司長同埋長老同埋當時一啲嘅猶太人咧，就追到落去凱撒利亞呢個城市嗰度，就要告死保羅。所以喺一般嘅，正如一般嘅法庭嘅劇入邊啦，咁其實咧，我哋會見到咧有呢個場景入邊會有控方、辯方同埋判官嘅。控方係邊個呢？就是猶太人啦，係當時嘅祭司長同埋長老，亦即係話按住律法係猶太人入邊最高層嘅一班人，最有權勢嘅一班人。同時佢哋請咗一個叫做貼土羅嘅人去同佢哋一齊去打呢個官司。貼土羅叫做辯士啊，頭先讀咁咧，但係其實你翻譯翻出嚟就係律師嘅意思。所以咧呢班嘅祭司長同長老請咗一班一個控方嘅律師，就要指控保羅。好啦，咁辯方係邊個咧？就自然係保羅啦。保羅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優勢，唯一嘅一個優勢。佢雖然冇律師，不過佢係羅馬公民，係啦。所以喺當時嘅處境入邊咧，羅馬公民係比猶太人高少少嘅。咁佢可以面對一個咧相對地比較平等嘅一個指控，不過佢都要為自己去到辯護。最後邊個係嗰個法官咧？就係腓力斯啦，係當時嗰個城市叫凱撒利亞嘅一個巡撫，一個嘅高官。系啦，咁喺呢件事情上面，到底控方指控保罗啲乜嘢咧？若果你睇圣经嘅话咧，我哋大概咧数到有三个嘅指控。第一就系佢煽动普天下嘅犹太人生乱，即系佢指控，哇！呢个保罗佢系煽动叛乱嘅，佢煽动犹太人推翻罗马政权。第二就系话佢系拿撒勒教党入边嘅一个头目。教黨呢個字咧，若果喺原文入邊睇咧，亦都係解異端嘅意思。其實係一個負面嘅字，唔純粹係解一個教派啊。咁所以就係講緊乜嘢咧？佢拿撒勒嘅一個邊緣群體，但係一個激進信仰群體嘅頭目，激進教派嘅領袖。所以佢哋想同個官講：你留住呢個人好危險㗎，佢係佢嗰個教派成日搞事㗎咁樣。最後啦，就係蓄意破壞猶太嘅傳統。因為他們指控他連聖殿都想污衊，即是指控他要玷污猶太人一直以來的做法。哇，這三個指控其實很沉重，大家想像一下保羅怎樣脫身呢？若果我們在庭上面對這樣的指控，可能都會覺得非常掙扎。不過保羅是非常有智慧，面對這些指控他一個一個逐步回應。今天我想藉著保羅他的回應，讓我們一起看看作為基督徒我哋點樣面對外間嘅指控，甚至係當佢哋指控特別係我哋嘅信仰嘅嘢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回應人呢？係啦，咁一陣間有一段稍長嘅經文，我都想邀請弟兄姊妹一齊讀嘅。我讀雙數節，咁弟兄姊妹讀單數節，我哋睇一睇保羅嘅回應係啲乜嘢。巡撫點頭叫保羅説話，他就説：我知道你在這國裏斷事多年，所以我樂意為自己分數。他們並沒有看見我在殿裏，或是在會堂裏，或是在城裏和人辯論，聳動眾人。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侍奉我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我因此自己勸勉，對上帝、對人尚存無愧的良心。過了幾年，我帶著周濟本國的捐項和供獻的物上去。正獻的時候，他們看見我在殿裏已經潔淨了，並沒有聚眾，也沒有炒釀，唯有幾個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即或不然，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會前有妄為的地方，他們也可以說明。 我哋喺呢一個保羅嘅回應嘅層次入邊，其實非常之有邏輯嘅。咁咧，若果你仔細分段咧，大概就會分到三個點。呢三個點正正就係逐個逐個回應咧，頭先猶太人控方對佢嘅指控。咁咧，首先係講第一個同埋第三個點。第一個點，若果大家記得嘅話，就係猶太人指控保羅佢係煽動猶太人叛亂嘅。咁但係咧，保羅嘅指控最簡單講就係、是。你有什麼證據證明呢？首先保羅說他來到耶路撒冷只有十二日，這十二日裡面他怎樣去到生亂呢？除此之外，若果你見到即有看使徒行傳，你會發現保羅雖然他是會去一些地方跟人辯論真道的，但是呢當去到耶路撒冷，他知道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他呢沒有主動跟人吵架，他只是很安分守己去獻祭去做他來的時候要做的事，他並沒有跟人辯論，反而是猶太人不喜歡他，所以指控他。而且他說，保羅說，很多人都可以做證的這件事。相反，猶太人，你有什麼證據呢？如果我們看《使徒行傳》，到底這個耶路撒冷之亂，到底這個混亂是不是真的保羅搞出來的呢？在《使徒行傳》22章27節那裡就說，在保羅來到第七日的時候，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裡，就慫動了眾人下手拿他。所以是誰看到保羅就起哄，然後慫動的人去出手去攻擊保羅呢？其實是一班的亞細亞來的猶太人，他認得保羅不喜歡他就搞他了。另外，保羅在公會裡面說一句，他就說，弟兄們，我是法利賽人，我現在受審問是為盼望死人復活，說了這句話，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就爭論起來。保羅他只是在公會裡面說了一句話，但這句只是他信仰的宣言，是吧？因為我們作為基督徒，其實法利賽人都復活的主，所以他這樣說其實是非常正常，只是一句信仰的宣告。但是真正起了反應很生氣的人就是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當他們這麼生氣爭論的時候就很亂了，會眾又分為兩黨，搞到官員又要出手壓戒保羅，壓走他，費事那些人將他撕成兩塊，原文是這樣說的。所以若果我們這樣看的話，就是說保羅來耶路撒冷只是低調做他作為使徒他想做的事，就是稍後會說他來辯論沒有動亂，甚至他沒有要在耶路撒冷組織教會的意思，是的。但是相反，真正搞亂的是哪些人呢？就是反對保羅很憎他的人。但這些人呢就推卸責任，就說保羅是你來到耶路撒冷才搞到我們這麼亂的，明明是他們自己是搞事的一方，卻是指責保羅，彷彿保羅的存在就已經是一個錯誤。我們呢再看第三點，保羅怎樣回應第三點的指控，也就是說他玷污聖殿呢？最簡單的說法也是保羅問他，你哪隻眼見到我玷污聖殿啊？我行曬潔淨禮先入嚟嘅喎。不過保羅咧前面仲有一個補充嘅，佢想同翻呢個腓力斯大人同翻個法官講啊。佢話其實今次我點解嚟耶路撒冷呢？我嘅動機就係帶住一啲周濟自己本國嘅捐項，因為咧當時耶路撒冷好比較窮啊，咁所以咧保羅聚集咗好多外邦人教會嘅錢一齊帶過嚟，帶嚟耶路撒冷嘅教會，同埋俾當地嘅教會去周濟窮人，分俾啲窮人。是不是一件美事呢？當然是，甚至幫助緊即係由耶路撒冷很多的居民。然而呢，一些當時的猶太人，那些有權勢的人，因為不喜歡保羅，看不過眼保羅呢，就這樣去挑撥他，或者是將他收下監的同時，最後令到保羅沒辦法去到完成到他這個周濟本國的任務。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就是保羅他說話的時候，他想跟法官澄清，法官大人，其實我嚟我的心是好的，我是為了幫你治理耶路撒冷，係啦，即係幫耶路撒冷的人，等他們不要咁窮，明明是一件好事。第二件事我見到就是當啲人將保羅坐監收下監之後，最後受害的是誰呢？不只是保羅，而是保羅他真正想幫助的人，或者是那些教會應該要周濟的平民百姓。在這兩個的自辯入面，其實呢怎樣回應對方的指控呢？其實兩句都說了，很簡單，就是因為猶太人根本就是砌山豬肉，根本就沒有證據，所以保羅就說你有哪隻眼見到我沒有潔淨呢？然後你有什麼證據提出來是說我主動挑起爭端的呢？是沒有的。但是呢， 保罗成个陈词咧，原来最重要嗰点咧喺边度咧？呢、這个就系我哋今日要讲嘅重点啦。就喺佢中间嗰一点，若果咧大家熟读圣经都会知道啦，犹太人写书就好似好似三文治结构咁噶嘛，最中间嗰部分系最精要嘅，最好食，佢最想讲嘅嘢就收咗喺中间。啊，我哋今日咧最重要讲嘅就系喺中间。在这三个的控罪里面，保罗逐点回应，唯独中间第二点的控罪，保罗是直接承认了。他承认他追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说承认犹太人对他指用他激进教派的领袖，他是承认的。我想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很想去给大家知道定一点，然后我们去看这个经文，就是当保罗说完犹太人没有证据之后，你要见到的是呢，其实保罗不是要反咬犹太人一口的。如果在现实世界里面，当有人无证无据就要告你，或者出律师信，是不是？或者他要诬蔑你的时候，在现实世界的玩法是怎样呢？就是你随时可以出律师信写他毁谤的嘛，甚至可以跟他上庭去逐个证据去看说他毁谤，这样用法律的手段去报复或者去反咬一口。但是保罗的重点并不在这里，一阵间你会见到的就是保罗的重点仍然是传道，就是说当他的信仰被诬蔑的时候，他都不重视自己是否打赢这番官司，反而他要在这个庭上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他所活出的，他所传讲的道理。我们看下去，当保罗回应第二点的指控，也就是说犹太人指控保罗是激进教派拿撒勒教派，因为耶稣是来自拿撒勒的嘛，那拿撒勒教派的领袖是啦，保罗就直接宣称，是啊，我是追随一个教派，不过我们的教派叫做那道路，我们稍后会讲的这个点。在之后保罗就再讲了，因为我相信这个教派，我是激进的了，我的激进就是因为我相信无论善恶死人都会复活，无论善恶死人都会复活。大家想真一点，我们经常口讲而已，但是若果你真心相信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好人坏人都会复活的时候，其实这件事都挺激进的。你试下跟你朋友说，喂，有一天你会复活的，他不信耶稣的话，他说有一天你会复活的，你要来上帝面前受审判的，这样他可能都说，哎，你都傻的，这样。若果我们基督徒是真的相信复活的信仰，首先这件事已经是一个激进的信仰，这个信念已经是激进。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继续讲下去下一段说话，我们一般理解复活，我们就会觉得，啊，复活就是我可能死后有盼望啦，见翻自己最爱嘅人啦，入天堂啦，有天堂入场券啦，好美好嘅盼望啦。呢都系啱嘅，即系天堂冇眼泪，系啦。对于所有人嚟讲，天国系一个最美丽嘅地方。圣经的确系咁讲。不过对于保罗喺呢度讲，佢嘅结论并唔系呢个。保罗话：因为无论好人恶人，死人都会复活，因此我要劝勉自己要有无愧嘅良心，我要自己。在上帝和对人的时候有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保罗认为一个复活的信仰应该影响到今天我们人生做的决定，包括今天他站在这里面对人家指控的时候，他辩明他是有无愧的良心，因为他有复活的信仰。这个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在一套戏叫做毒舌大状入边，都系讲一个咧好人受冤屈嘅故事。呢、这个故事入边讲到咧一个嘅女人啦，佢被诬蔑杀咗自己个女，然后又系俾有钱人利用呢个法庭嘅制度去告佢啦，即系结果告入咗啦第一次，所以佢坐监坐咗两年。跟住之后咧，这个黄子华呢、这个毒舌大状就为佢翻案啦。咁最后去到个结局，即系简单讲就系、是。他終於成功為這個好人伸冤了，哇，好感動啊！即好人終於當庭釋放了。在那天當他鬆一口氣的時候，他望去個台底，個台底咧寫了幾隻字，就是天有眼。然後咧呢句呢、这個戲入邊有另一個人是幫黃子華嘅，即係幫佢翻案嘅。嗰、那個人話：其實我不是認同你做的事，不過我只是不想俾天收啫。嗱，呢個信仰即係講緊乜嘢？即係講緊。人在做，但是神在看。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更加好的、美好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人有复活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同时应该改变我们人今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包括我们是不是要砌人生猪肉，是不是要诬蔑人呢？ 保罗呢家就话：呢家我喺每一个决定，我都知道神喺度望住。有一日我复活，我每一个做过嘅事情都要同上帝讲翻嘅。所以我但求做到于心无愧。嗱，可能你会觉得哇，上帝望住好惊啊，好辛苦啊，系咪好高要求？但保罗又唔系讲到好高要求，你要一百分，冇人系完美，冇人做到耶稣咁噶嘛。但系个重点系无愧嘅良心，系你知道你喺上帝同人面前行得正、企得正，以至你复活嘅时候，我喺上帝面前可以安心咁样交账。若果你真系有呢一个复活嘅信仰，其实喺生命入边都会经历几多嘅挣扎，或者系唔容易嘅时间。我有一个组员咧，佢系一个社工嚟嘅。咁咧，佢係負責做一啲咧幫助難民嘅工作啦。因為難民喺香港嘅地位好低，有啲冇居留權啦，又揾唔到工啦，俾唔到錢租屋啦，冇飯食啦。於是佢哋就要幫佢租屋，同啲房東交代，或者係即係可能要俾啲資助佢啦咁樣。咁咧最近有一次開組嘅時候咧，這個組員就同我講喎，佢話：，唉，最近喺工作入邊，我離上帝好遠啊，覺得大家為我祈禱啊咁樣。咁一聽到呢句説話，即刻個哇唔對路啦，係咪？即刻話喂，不如揾日揾你食飯傾下啦。咁所以有一日咧，就去咗佢公司附近嗰度同佢食飯分享啦。我聽到佢講點解佢覺得自己同上帝遠咗咧？原來咧，佢公司最近咧，即係佢個機構啦，推出咗一個嘅制度。但係呢一個嘅制度咧，係即係若果佢完全實踐出嚟嘅時候咧，係剝削緊嗰啲嘅難民嘅資助，或者係令佢哋生活係更加差嘅。所以當呢個制度推出咗嘅時候咧，其實嗰啲難民咧係更加即係好唔中意啊，好唔開心，或者要退出，或者係即係指控佢點解你哋咁涼薄㗎咁樣。其實呢個社工嘅朋友佢唔係好在意嗰啲難民嘅聲音，因為佢都知道佢好愛佢哋，但係佢哋都有唔完美嘅地方。佢反而佢最重視佢就係話，對於神想我做啲乜嘢？佢話佢知道作為一個社工咧，佢係要守護呢個制度，或者佢要即係去將佢用出嚟，將佢嘅價值發揮出嚟。但他又知道若果他完全跟着这个制度做，他将会非常凉薄，对这班的人没了怜悯。有什么方法可以又成全制度，又可以帮助到这班的人呢？对于这个位置他很挣扎。其实没办法给他一个建议，因为我不是做他这行，亦都我真的不是完全可以明白到他的处境。不过有一件事我是很肯定他的，亦都为他祈祷，就因为他至少有这种挣扎。呢種掙扎就係代表緊佢喺做呢個決定嘅時候，佢想知道神係點樣做，佢知道神望住佢，所以佢喺批每一個資助，佢對待每一個難民，對係咪有義嘅咧？佢對待每一個難民係咪用心去愛嘅咧？係咪有上帝嗰種憐憫嘅心腸咧？佢知道有一日呢樣嘢佢要對上帝交帳，所以佢好掙扎，因為佢唔想輕易就放棄，算啦，神都原諒咗我噶啦。我求求其其都是打份工啫。嗱，呢種掙扎咧，係真係展現到佢真係信上帝喺個職場入邊，佢好想對得起上帝做一啲嘅責任。弟兄姊妹，這個就係我哋復活嘅信仰。保羅稱呼佢所追隨嘅呢一個復活嘅信仰，甚至係相信復活信仰嘅呢一個羣體咧，叫做那道路。呢、这個字咧，和合本入邊咧翻譯得其實唔太好嘅，因為咧和合本咧就係會譯咗做那道。咁道呢個字就好容易撈亂同 logos 嗰個字，即係我哋説話講道聽道嗰個説話呢個道字咧撈亂。其實咧喺使徒行傳入邊好多個道字咧喺原文入邊咧都係解路嘅意思啊，即係一條路，道路個路係啦，係另一個字嚟嘅。保羅稱呼教會為一條道路。这个道路用来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路是用来指称的，就是保罗所相信的不只是一个的教派，而是一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刚才我说复活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保罗说我所追随的一条道路，这个道路是说我们整个的信念。好像在沙丘汉战这套戏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讲到一个民族他们在沙漠里面生活的，在沙漠里面很辛苦，很熱，沒有水，他們就要省著水用，他們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稱這套生活方式叫做 The Way of the Desert。 The Ways of the Desert 就是沙漠中的生活方式。所以保羅說 The Way 就是說基督的生活方式。這件事有什麼特別呢？首先我們要記得的就是猶太人怎樣叫基督教， 跟猶太人叫基督教將它叫做一個拿撒勒的教派，非常貶低邊緣的教派，甚至它叫異端的，那個字可以譯做，那是一個非常低。現在保羅就跟他同法官大人講了，就說他們，我承認我是跟這個教派，不過他們叫這個教派叫做異端，叫做道，叫做是的一個教派，我所追隨的其實是一條道路，我所追隨的是 the way。 可能這樣說都是不明白的，所以我再具體一點試試用粉塵來想，若果有人問你，你回哪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你會怎麼回答呢？我回粉塵咯，是不是？但當我們這樣回答的時候，粉塵只是一個身份的標籤，是的，就是我回粉塵咯，粉塵就是一個教派，就是說我星期六日回來而已，沒什麼特別，是的，就是我就是回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粉嶺的一個小群體，就是這樣。但如果你轉一個角度，你不是說我回粉塵，你是說我追隨粉塵的道路，那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你人生你想活出粉塵的 DNA， 你想活出可能是小Sir、梁牧、封B 在台上教導的說話，你想活出來教會的傳統最好的部分，它入了你的血，成為了你每日生活的態度，這個就叫做追隨粉塵的道路。所以有人問你，你信什麼宗教的？你說我是基督徒，可能你只是一個教派，你只是宗教一個教派，但你說我追隨耶穌的道路，我相信這條是人類要追隨的道路。這樣說的時候不只很霸氣，這樣說是彰顯你整個人生態度，你都想用這個信仰來講出來。弟兄姊妹，這個就是道路的意思，是我們整套的生活，這是保羅在回應指控的時候他要講的。特別在使徒行傳裡面，每次用這道路來指稱教會的時候，都是當教會遇上外人衝突和逼迫的時候，很有意思，即是每次有些人誤解基督教，指控基督教，保羅或者路加都會用這個字，就是他們逼迫那道路，然後保羅就說我跟從那道路，他是這樣辯護。亦即係道路呢個字就是一個彰顯呢個群體獨特性的詞語，其實非常有意思嘅，即係話咩咧？即係話每次越有衝突，先越能夠突顯我哋係追隨緊耶穌嘅道路。大家諗真啲，若果我哋真係跟從復活嘅信仰，跟從耶穌，我哋人生一定會有好多嘅嘢係同身邊嘅人唔同，而呢樣嘢我哋做出嚟就會有衝突。當有衝突的時候，人哋都會話翻我哋：，喂，你做乜咁噶？呢個時候你會同佢解釋係咪？因為我係基督徒，所以我會點點點。嗱，正正係呢個時候，當你有呢一種衝突嘅時候，你就彰顯咗我嘅信仰係獨特嘅，因為我同你哋一般唔信復活嘅人係唔同噶。我真係信我要喺上帝面前行得正、企得正，所以我做嘅決定同你唔同。我唔係貪錢嘅，我唔係貪小便宜嘅，我唔會冒獵一啲無辜嘅人嘅。我不會亂咁妄下指控嘅，係咪？因為我要在上帝面前去到交賬，但係身邊嘅人唔係，佢會撳住我哋嚟砌喎，可能。但係正正係咁，當你要辯護，你要知道你係活出緊呢條道路。只有當你有衝突，先突顯你係特別嘅。若果你冇衝突，你所有嘢都同身邊人一樣。我都係星期六日翻嚟嘅啫，我平日咪又係翻下工打份工啫嘛。我每個決定求其得㗎啦，咁樣。嗱，當我哋係咁樣諗嘅時候，我們的群體就沒有獨特性，我們不配被稱為那道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方向，我們只是人雲亦雲跟隨著世界。弟兄姊妹，我信仰最特別的一個真理，就是當我們越因為我們的信仰的真道跟人有一些衝突，但是越有這個衝突，就越讓我們明白我們的信仰是怎樣，越有這個衝突，我們就越清晰其實我們是跟隨什麼，我們越怕事，越縮在教會的裡面，將信仰縮在裡面，我們就越不知道我所追隨的是什麼。在我一個小組裡面有一個組員很有趣，這個組員回來可能有年半兩年了，差不多。一開始他回來的時候都是說，其實我很想認識朋友，我們的組員都是很 friendly， 所以他很喜歡很開心，就回了年紀。但是唯獨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人這麼久以來是不信耶穌，他不止不信，他是拒絕的，是的，每次他都要辯論的，即是我每次在小組裡面講完一些帶完一些主題，或者有個組員上完浸禮班，他拿著一些問題來問我，接著呢他在旁邊聽到，他就走過來 聽完之後，佢就質疑啦，即係話：，你點樣證明上帝係真㗎？即係科學都冇證據證明嘅。跟住又話：，喂，即係你係啦，點樣證明上帝唔係上帝先亞當同夏娃一鍋啊？上帝點解做人就係犯罪，搞到呢個世界咁殘酷、咁邪惡啊？咁樣，即係佢會不斷問呢啲問題。咁咧，我哋有時好熱衷討論嘅，我哋討論咗可能會討論即係個零兩個鐘、三個鐘咁樣嘅。有一次一路行一路就係咁講，好忙我咁樣。但好開心啊！呢個過程就係因為咧，每次討論完之後咧，無論我同佢咧，我哋都係有啲得著嘅，即係甚至係我啦，即係就算不斷挑戰我都好，我每次同佢解釋，我就更加清楚我信緊嘅係乜嘢，我更加知道係我哋個小組要做啲乜嘢先見證到耶穌係點樣，即係呢個佢係不斷咁樣反問我哋呢個問題，而身邊嘅組員看在眼內呢件事，亦都係幫助佢哋更認真去面對自己嘅信仰。另外一個好特別嘅就係呢個年輕人咧，其實佢好願意加入我哋教會一啲活動，不過未必係宗教嘅活動，但係都係教會每次有服侍，例如我哋去即係幫助一啲貧窮人啦，我哋去即係有次洪水啦，去幫手執屋啦，或者去探訪清潔工友啦。呢個年輕人咧都義不容辭咁嚟，嗌到佢得閒咧，佢就會嚟幫手噶啦。咁咧，甚至最近咧，我哋開一啲領袖會議，要決定一啲嘢啦。咁就同佢講：喂，其實我哋按住基督教嘅價值觀嚟服侍，會有啲辛苦嘅喎。你係咪真係願意做㗎？跟住佢就話，直接話係啊，我願意㗎，我想幫手㗎咁樣。好特別，即係呢個人咧，就係佢又願意去做嘅基督徒應該做嘅公義憐憫嘅喎。咁所以我形容呢個人咧，就係佢未信耶穌，但係咧佢好似喺我哋嗰條路隔離行緊，佢未入嚟，但係佢沿住我哋條路行緊，或者佢都好想知道呢條路可以帶到佢去邊度。我好期待，好祈禱有一日呢個人能夠認識上帝，知道耶穌基督就係佢生命嘅道路。弟兄姊妹，這道路呢個字點解保羅會用呢個字呢？原來呢個字係嚟自以賽亞書40:1-11，佢講緊嘅係一條道路，唔只係我嘅人生路咁簡單。若果你睇下，即係喺呢段書入邊，呢卷書入邊佢講到預備耶和華嘅路，他修平我們神嘅路，係講緊好似出埃及嘅時候，當上帝拯救人嘅時候，我要為佢預備一條路啊！上帝就會喺呢條路行過嚟拯救我哋噶啦。仲要以賽亞書講緊唔係淨係拯救以色列，係拯救萬族萬民，係將更新同埋公義帶嚟我哋呢個世界入邊。但係呢條路，可能古人就會覺得，呢條路就係一個尼賽亞真係沿住某條路行過嚟，但係保羅同埋路加就好清晰，佢話呢條路係抽象嘅，因為呢條路係講緊信仰耶穌基督嘅群體 the way 佢哋成個嘅生活方式，亦即係話教會嘅生活方式就係上帝臨在人間嘅嗰一條道路。弟兄姊妹，我想再講一次啊，即係純正嘅基督教信仰就喺我哋人類世界入邊，可能我哋人類自我毀滅。是不是我们不可持续发展，我们破坏，我们彼此导致死亡打仗，但是在这个见不到盼望世界里面，唯一的出路就是见到上帝开了一条路，是藉着教会上帝临在这个世界，上帝将怜悯和爱带入这个世界里面。保罗老家就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for全人类的，这条道路是全人类的出路。当他面对压迫，全人類都好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時候，上帝的啟示就在教會那裡這樣臨到。我說你說保羅很霸氣，他怎麼可以將自己信的東西就押去全人類那裡？但保羅為什麼有這個底氣呢？其實他不是自己覺得的，在下一句說話裡面，保羅說我按著這個道路，這道路侍奉我祖宗的上帝，而且信這條道路合乎先知和律法書上一切所記載的。正如剛才說，是不是他印證過，哇，耶穌教的東西，耶穌那種生活方式是符合舊約聖經，符合以賽亞書所說的傳統，符合律法書，是對律法最好的詮釋。他信，他印證過，所以他能夠說得出這個說話。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這種的認識，這種的底氣去明白2000年來這個信仰傳到來我們這裡，我們有一個責任，是因為我們就是上帝的道路，人家要在我們身上見到上帝。這2000年來的傳承怎樣傳到我們到呢？傳了些什麼下來呢？我昨天都挑戰一些組員這樣想，數下數下，可能是由耶穌傳了給他12個門徒，12個門徒就傳了給教會，當時的教會，教會後來 就即係復興啦，然後變咗羅馬帝國國教天主教，後來變咗新教。新教之後咧，去咗英國嘅聖公會啦。英國嘅聖公會之後就傳咗美國，美國咧就變咗有神召會啦，有五旬宗嘅興起啦。美國嘅神召會就派何姑娘嚟到粉嶺呢度宣教。最後何姑娘之後咧就有牧者，有唔同嘅牧者啦，有小 Sir 啦，小 Sir 咧就又有封鼻啦、梁牧啦。咁最後就傳到嚟我哋嘅手上。咁傳咗啲乜嘢呢？弟兄姊妹，呢、這個就係個關鍵，而你要清楚呢樣嘢係因為呢個係這道路 the way 傳到我哋手上，而 the way 係要上帝繼續喺未來一代人入邊行落去，俾下一代見到上帝真實嘅臨在。我記得喺宣教嘅時候咧，有一次對一個少數民族去傳福音嘅，而嗰個民族係從來冇聽過福音嘅，大部分人。咁亦都冇教會嘅，冇屬於佢哋自己嘅教會。呢、這個民族咧好得意嘅，佢哋好敬畏神，同埋佢哋咧好律法主義嘅，即係佢哋會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就係、是、佢覺得人係唔可以唱歌嘅，凡係唱歌都係唔敬虔，甚至係放蕩嘅，係啦。所以有一次咧好感恩啦，有一個年輕人信咗耶穌，咁我哋咧嗰陣時搞緊一個民族共融嘅敬拜，就想邀請呢個人一齊嚟參加。點知佢嚟到咧，佢好唔妥喎，佢話：喂，你哋基督徒咁～你怎可以這樣用這種方式敬拜上帝的，很不妥的，你們為何可以唱詩歌的，這樣哇，那時候對我們是一個衝擊，是不是？那正常你可以直接將自己想的東西壓落到他那裡，就說喂，你是基督徒就要唱啦。不過那時候呢，即我們都有一個感動的，即其實第一就是這個人真正信耶穌他需要知的是什麼呢？是不是只是唱詩歌就是他真正的信仰呢？其實未必的，即可能在聖經他學習愛人，係啦，彼此相愛就成為我嘅門徒啊嘛！耶穌話，即係佢愛人都得嘅喎。原來有好多種方式係信仰傳承緊。原來喺歷史上邊有好多嘅教會都係唔唱詩歌都敬拜神嘅喎。後來我哋咧就揾一個好適合嘅方式啦，即係我哋研究完教會嘅崇拜之後啊，我哋就揾咗個方式，就係咧我哋同佢一齊讀詩篇啊。原來喺一啲禮儀教會入邊咧，你淨係做讀經員都要讀三年。但咧點解咧？因為讀經讀神嘅話語係一個相當尊貴嘅工作，亦都係敬拜神的一種方式，唔一定係唱歌唱到流曬眼淚先係敬拜嘅。正正係咁樣，我又一次辨明咗咩係真道，並且好感動係因為咩咧？第一次我哋知道呢個民族有人信主啊，即係我哋知啦，有其他人嘅，但係第一次見到一個呢個人信主，我哋想為佢哋開闢一條能夠真實敬拜上帝嘅道路，然後。就是要按照这么多年的传统传承下来 The way 到底是什么呢？不断我们去反问，我想邀请敬拜队上台。讲到这里，什么叫做跟从 The way， 或者大家都开始知道，或者你一直都在做，不过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我想给大家看看到底真正跟从 The way 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呢？在22節那裡，聖經這樣說，這個腓力斯這個法官大人呢，他本來是詳細曉得這道路，即原來他本身已經聽過 The way， 聽過耶穌基督的道路的事，於是他就灑走了一班猶太人，哎，遲些再審吧，我幫你困住保羅吧，這樣。然後呢，這個的長官呢，就帶埋他的老婆，都是一個猶太人，一起來找保羅，想聽他講基督信仰是什麼，又是講論信耶穌的道。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想一想，也就是说这个的高官，这个的长官大人，竟然找自己的老婆去找保罗讲话，听他，喂，你跟我讲一次你的信仰。大家想一下，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讲什么，用什么态度呢？可能呢我们就会，哎，大人大佬这么难得啊，你肯愿意听，那我唯有跟你讲一下啦，这样。即我们可能会很客气。但保罗呢，他一點都不客氣，因為他知道他交帳的不是這個長官，不是羅馬，他要在死後他要向上帝去交代。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很想邀請腓力斯加入 The Way， 邀請腓力斯大人加入他的生活方式。於是保羅就跟他說，保羅說基督信仰的時候他說什麼呢？說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也就是說保羅邀請腓力斯，不只是缺個字，邀請他加入作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要講公義的，就是你作為一個凱撒利亞的巡撫，你應該按著公理去斷定事情，你要公平的，你做事要有義的，要考慮人的需要的，要有憐憫的。 然后他要节制。你作为一个长官，你用的权力不可以用来欺压人，你知道你的权力是有界限的，你知道有权力也有义务。最后和将来的审判，亦即系同腓力斯讲，你知道虽然你系巡抚已经好高级，但系有一个高级过你。保罗同佢讲嘅时候，好直白宣讲 the way 基督徒嘅生活方式所相信嘅系点，或者佢邀请腓力斯加入嘅时候，系因为佢相信当腓力斯做呢啲嘢嘅时候，佢就能够喺罗马嘅政府喺佢呢个官员嘅岗位入边去发挥基督徒应该有嘅影响力，去彰显上帝嘅道。怎样在凯撒利亚这个城市去彰显出来，其实很美好。但是这个长官大人不接受，当腓力斯听完之后，他的反应是很害怕很恐惧，然后他拒绝了，他说、哎、你走吧你走吧，我不想听你这些基督教的信仰，非常之可惜。之后呢，腓力斯仍然想召见保罗，不过呢他走回那条旧路，腓力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送他银钱。这个字其实原文保罗很明显他没有这样做。于是过了两年，后来这个的有一个人接了任，最后腓力斯为了不想得失那些犹太人，他继续将保罗这个受冤屈的人，就是这个吃了生猪肉的人，要他继续在监里面去坐。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结局一点都不浪漫的，因为保罗和他传讲的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他讲的是真理，是基督徒所遵从的道路。但这个长官听完，他没有生命的转变。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想呢？我相信保罗作为一个真正相信复活的人，或者他想的就是不要紧，到有一天腓力斯都要亲自向上帝交账，他会交代为什么他这样无啦啦没有证据没有据就困住我在个监里面。因为相信复活的上帝，但是 the way 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的朋友，他在一个封闭国家里面工作的。这个朋友呢，他坚信基督教，因为他看到在他这个国家的信仰立场，官方的立场是无神论。所以呢，这个的年轻人，他其实他由小到大学的都是无神论，在学校教的，要上堂的。但是他后来呢回过教会之后，他发现教会很不同，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很功利主义，大部分人都是计钱的，只是看自己亲戚，不帮外人的。但是教会呢就很特别了，有一班不是你家人的人，但好像你家人一样互相看顾，有需要会互相支持，互相祈祷，甚至会出钱出力去帮你的。他觉得这个很感动，他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他信耶稣之后，他还带他一些大专的朋友一起信耶稣。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因为 他读书的缘故，他回了去他自己的一个、他回了一份政府工。这份政府工里面呢，他由低层做起，因为他做事很出色，那个老细就不断提携他，越提越高。直到有一天，老细就说，哇，你真的做得很好啊，我想升你职啊。不过呢，你再升这个职呢，你呢要填一份 form， 但这份 form 呢你一定要 tick 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一定，我知道你是有回教会的，我知道你信耶稣，不过不要紧，你咪继续回你的教会咯，我只看开只眼闭啦，你做事这么厉害，即是你 tick 了这个 tick 就可以了，你人工又会高一点，你又帮到我，真的很好啊，这样。但这个女仔呢，她跟我回，她立刻回应，当日她不是考虑的。他在小组里面回去，他立刻回应，他跟这个长官说，他说对不起啊，那我都是不需要了，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的上帝。跟着他就跟这个长官说，不过请求你让我留在我这个工作岗位里面，其实我这个工作岗位都挺好啊，我现在的人工对我已经足够了，求你让我继续做我这个 position。 那很感恩他继续做这个 position。 后来他的老闆都有继续问他基督信仰的事。最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令我发现，原来这个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告诉身边所有人，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神的，神就在他的心里面，而他用他的生命告诉人神是真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他的放弃值不值得呢？用世界的看法不值得，但这个姊妹活出 the way， 是一个生活， 是见证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临在。对于保罗来讲，基督信仰的群体是他自己、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得着拯救的出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觉得望不到社会的出路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只是望紧个社会，我们没有望到上帝。原来上帝已经预备了教会 The Way 这个群体成为拯救的道路，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引来一些误解和冲突，但我们彰显着上帝的真实。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这样活出你的信仰呢？当聆听这首诗歌的时候，邀请你在上帝面前默想。
我的心你要真送你
感谢你，因为今天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听到保罗的信息，他的生命告诉我们知道，原来主你就是为人类去预备一条拯救的道路，就是我们自己。主，原来你叫我们命定有复活，是因为你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去到学习过一个与你同行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的决定都要向你交账。主，我们知道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一起这样去到活出上帝的真实，在每一个决定上面去活出于心无愧，对得起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见证着上帝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临在，并且要拯救我们这个黑暗和腐败的世界。主，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信仰这条路有一天仍然会将我们引向一些冲突误解，当我们越信得深，我们行道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或者会带来一些伤害和痛苦，但主知道这个就是背十架，也知道这个就是你命定我们要跟随的道路，不只是教会里面，而是我们人生的里面。主要帮助我们，让每个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散发光辉，愿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因为我们的忠信而见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面。主，愿你得着最大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 Amen。我们一起站立，最后呢藉着这首诗歌去向上帝立志。
有何等的高，你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的心有多么的远，你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
上帝而来的赐福，就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耶稣基督的道路同在，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将掌声归给我们上帝，祂是我们的出路和希望。今天的崇拜来到这里就结束了，若果你想灵祷服侍队为你祈祷的，欢迎你来到台前，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